各位善知识，大佛经说楞严经第八卷呢、啊、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五页，这是广义业报名八段文当中第一段的救人间恶业而名遭地狱报，那么就是关于这个造极重罪业而堕落地狱的这个实习因六交报，照上次已经讲完，接下去是人之下第二，就地狱以业而名遭恶鬼报，这是说明最严重的罪业堕落地狱，而地狱的苦报受满了之后出地狱，从地狱出来呀、啊，会先堕落在恶鬼道啊，所以科判叫做就地狱的余业而名遭恶鬼报，恶鬼就是鬼道。这里所谓地狱的余业啊，业报情况有三个阶段，第一是花报，花报就是好像啊这个将要花刚刚开啊还没有结实，就是地狱报要现前之前，有这个正受地狱报之前的这个花报啊，就是已经有这个现象，例如造十恶五逆的人临终将死的时候，看到地狱象现，种种的苦相已经现前，那是花报，堕落地狱了，在地狱里正受苦报，那是正报，正在接受他自己所造的罪业所遭受的果报，那是真正接受果报的时候，就是正报。这个正报受满了之后出来，啊，那么出来还有剩余的业报。什么叫做余报啊？就是前面在地狱里面受的正报受满之后，还有他的剩余的习气、论因，还有他的习气、论果。受苦的这个因素啊，还有这个剩余的尾巴没有完全受完，那就是所谓余报，剩余的果报啊。那么就是从地狱出来了，要接受这个鬼道的果报啊。经文里面顺着前面的实习因的这个造的果报的恶业，那么从那地狱里面出来之后，也按照那个情况而分为十类来做转入轨道的余报的说明。福至恶难，是诸众生挥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以杂业力劫烧燃，后还罪弊，受诸鬼刑。这是说明从地狱出来啊，要转到这个恶鬼的轨道里面的余报啊。福至就是还有啊。佛对阿难说，是诸众生种植前面十习因的造业，十恶五逆，毁谤三宝啊，这些严重罪业堕落地狱啊，这些众生，这个众生就是指堕落地狱的啊，由十习因受六交报满那些众生，他过去造的罪业是挥破律仪，诽谤毁谤啊，就是破坏佛法啊，而自己在佛前自己发心发愿受的戒罚啊，加以破坏啊，连律仪都糟蹋啊，律指的戒条， 仪，指的平常呢行住坐事为仪啊，所以叫做律仪。因为所说的戒法呀，总不出在行住坐事为仪中，该怎么样子来行持啊？那么如果遭到破坏呢，所以叫做挥破律仪啊。犯菩萨戒，如果修菩萨道，要发心受菩萨戒。菩萨戒在现在中文律藏里面有梵王经菩萨戒的十条重戒，四十八条轻戒，另外还有这个玉贴菩萨戒本的四重四十一轻啊菩萨戒。那么这个菩萨戒条本来很多啊，翻成中文的只是一个大纲而已啊。据的那个檀无天三藏，不是真谛三藏，真谛三藏要来中国传这个翻译佛经之前，他是从水路来，真谛从水路来。那么坐船的时候啊，上船他把许多的这个菩萨律藏的这个翻本啊搬上船。可是很奇怪的，这个菩萨戒的翻本搬上船之后，这个船一开啊就要沉下去了，走开不动，开不动，而且一直往下沉。那么开船的人很怕啊，不行不行，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船不肯载的啊。那么没有办法，就把那个菩萨律藏搬出来，菩萨律藏的翻本搬出来，搬出来之后放一些经论的这个教典的这个翻本，哎，船可以开了，就不会沉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真谛三藏就慨叹说，啊，真可惜啊，菩萨律藏啊，智诺无缘啊，智诺就是中国呀，震旦啊，他说中国人啊与这个大菩萨律藏没有缘，结果啊不能上船，上船就要沉，拿下来就没事。所以他只带经论啊，真谛三藏带来的只有经论啊，那个律藏的翻本啊就没有办法送来。那么像梵王经菩萨戒哈，没有翻本的，没有翻本怎么翻译啊？据说这个十众四十八心戒，这个梵王经菩萨心地品这一品啊，是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啊，他从小学习的时候就过背的，背在脑子里面的。他翻译的时候啊，先背出梵文的这个经论，然后根据他背出来的写起来，然后再翻译。所以这个十众四十八心戒的菩萨戒，这个梵王经菩萨戒啊，没有翻本，是凭这个鸠摩罗什三藏他所记的把它背出来然后写下来，然后翻成中文的。所以这个如果不是鸠摩罗什三藏背下来的话，恐怕连这个梵王经菩萨戒这个十众四十八心戒恐怕也不会有啊。而玉贴菩萨戒啊，前藏三藏翻的玉贴菩萨戒啊，那是在玉贴师地论里面的菩萨地，玉贴师地论菩萨地里面有菩萨戒啊，不过它只有四众四十三轻，或者是分出这个简单一点就四十一轻啊。那么地持菩萨戒本就是玉贴菩萨戒的别义，是檀无天三藏翻这个菩萨地持经啊翻译出来的。而菩萨地持经就是玉贴师地论的菩萨地啊。那么这个只翻出菩萨地，菩萨地里面也有菩萨戒本。所以现在啊我从前曾讲过的那个地持菩萨戒本呢，就是玉贴菩萨戒本的别义，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没有七种性罪的开源而已啊。这些菩萨藏没有办法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如果再加以破坏，再加以毁谤再加以这个消灭，那罪过就大了，那真是阿鼻地狱的无量劫也受不完。所以挥破地狱又犯菩萨戒啊， 这戒啊，不受这疑，受这要好好的受持啊。这到了末法时代啊，说是要把戒法都持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要尽量啊，尽量受持，纵然是没有做好，要有惭愧心啊，还要时是有尊重心，是众生的业障重啊，这个因缘差没有办法一一持好，那么应当要尊重，不可以毁破。而现在严重的不但是毁破，也犯了，把菩萨戒也破坏了，这是这个叫做啊秽因坏因，把这个因心破坏掉啊。律仪菩萨戒都是修因啊，菩萨戒总不说三趣境界，所谓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心戒啊。那么这些修因的这个最好的因啊，你加以破坏，那怎么能够结果呀？想要成佛那是做梦了。所以毁佛涅槃，这是毁果，把佛果的涅槃都加以毁灭啊。毁是毁谤破坏啊。现在有人呢，在学习原始佛教而诽谤说大乘非佛，说不承认大乘这个大乘佛法啊，破坏大乘，这个都是罪恶啊，将来都是地狱因啊。这毁佛的涅槃，涅槃是理呀，佛所亲证的不生不灭是理，那么理是不可能毁破的，破也破不掉的，它本来就是如此嘛，怎么能够破得掉呢？破是破佛所说的法，如果你把佛所说的这个有关于启发众生证涅槃之理的这个法加以毁坏，那就叫做毁佛涅槃。比如说破坏大乘佛法啊，说这个不是佛说，那个不是佛说，加以毁谤，加以破坏，这个就是毁佛涅槃。因为涅槃不生不灭之理是不可能毁坏啊。例如说虚空，虚空你能毁坏吗？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周遍无穷无尽的这个虚空，虚空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不能破坏的，它本来就是虚空嘛。而以虚空比喻佛所证的涅槃之理，涅槃之理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能破坏，那么不能破坏为什么叫做毁佛涅槃呢？是毁破佛所说的啊，这个修证涅槃之理，从因至果修证涅槃之理的这个大乘佛法，简而言之啊，诽谤大乘佛法，破坏大乘佛法，就是叫做毁佛涅槃啊。现代人啊，往往这个不小心啊，那么他希望认为原始佛教才是真的，剩下的都不是，那么因此他就顺着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小乘的说法，说大乘非佛说，这个罪业最大，这是不得了的，将来都是无间地狱啊。所以这就叫做毁佛涅槃，谤大乘佛法就是毁佛涅槃啊。诸于杂业，其他很多很多会造成下地狱的业力很多，杂不是一类，显示它种类很多，这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习因。前文所说的十习因呢、从根本烦恼引起的到随烦恼引起的各方面都有啊，范围很大，所以叫做诸啊，是除掉上面的诽谤大乘佛法、诽破律仪之外，就是十习因的罪恶。简单说，总不出啊，就是严重的忤逆十恶，这是地狱业。所以它种类多，叫做杂，不是复杂的杂，而是说明这些犯罪而堕落地狱的因缘呢、是很多的。一旦造了这个罪业，历劫烧燃，这是说一旦下地狱之后所受的苦恼，烧地狱里面都是火，都是火在烧，地狱之苦都是火在烧，而且所经历的时间呢、不是一大劫而已， 历过不少，不晓得多少大劫，所以叫做无量劫的这个无间地狱的罪报，被地狱佛在烧燃，燃也是烧，烧字下面那个燃字啊，燃字也是烧，那么就是地狱的火从进去烧到出来，无论是多少劫，没有停止的，那么这个地狱虽然是很长很久，乃至无量劫。最后也是会满的，满了也就要出来，所以后还罪毕，到了最后他的业报该受的已经受完了，罪业受满了也就是说这个地狱火啊，该被烧的已经烧完了，火已经灭了就是罪毕。那么地狱业罪毕之后出来，出来到哪里去啊？他还不能生在人间呢，还要先到鬼道去受鬼道的果报啊，要先接触这个鬼道的果报，然后啊才能够这个慢慢往上升，从地狱到畜生，由畜生才能转生人间啊。所以下面还是按照前面的实习因的这个实习，配合实习的这个恶因而从地狱出来的情况，那么配合这个原因啊，而说明这个进入鬼道的十种原因啊。下面就分别说明：若以本因贪物为罪，世人罪毕，异物成形，名为怪鬼。若以本因这一句话，要一直灌到下面十个贪谋为罪啊，这十个是连起来的，只在第一句有，后边九句没有，没有不是没有，而是从这里总说了，后边都是一样啊。那么也就是说，开头第一句的贪物为罪、贪色为罪等，这都是说明它的本因，就是。从前造业下地狱的那个因啊，由造了那个因堕落在地狱啊，所以叫做贪物为罪。由这个贪心在世间的物质上所生的贪财、伤害人命等等的这个贪物的所造成的罪报啊，这个人在地狱里面是人呐、啊，就是指在阴心造恶业。造贪物为罪的这个人堕落地狱里面去啊，人还是根本的啦，纵然堕地狱啊，还是叫他是人呐、啊，不是说他地狱鬼啊。所以可见呢、啊，佛还是尊重人，要人好好修行。他明明已经堕落地狱，还是说他是人，还是人，没有说他是鬼。啊，这显示佛的慈悲心，要人在阴心从人当中啊好好修因啊。这个人堕落地狱的罪报已经受完了，罪毕就是地狱的罪报受满了，无论是一大劫乃至无量大劫，那个地狱罪受满了，从地狱出来，地狱出来之后会先到这个鬼道，到鬼道是做什么鬼呢？欲物成形，他要生在鬼道里面，先碰到这个物质，就是他从前所贪的，从前所贪爱的那个物质等等啊，由此他的习气还在啊。他一出来看到那个物质还是喜贪心，那个贪心一生啊就堕落鬼道了啊。那个这种鬼是什么鬼啊？名为怪鬼，很奇怪的鬼啊。这种很奇怪的鬼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所以这个圆明法师的讲义里面呢，他解释说，故有一朝父母曾经作怪之类，名为怪鬼啊。这个这类从地狱出来的众生，他碰到物质就生贪啊，由此他就会依靠世间的草木啊，来升起曾经作怪的情况啊。这个曾经作怪的情形啊， 古代有些这个这种情况，现在是比较很少听到说景这个所谓春秋时代的这个景郭，春秋时代的景郭啊，景郭景平公的时候，平常的平，景平公的时候啊，有食言的故事，石头会讲话，叫做食言，您去查字典也能查到啊，词典里面呢、啊、有食言这一条。什么叫做食言呢？石头会做人言，石头会讲话啊，说在春秋时代景平公的时候，因为景平公啊贪着享受建筑这个殿舍，劳累老百姓，使老百姓非常辛苦啊，民怨沸腾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大家都在怨恨啊，而由此啊，这个石头会讲话啊，就是景郭有一个地方叫做魏玉，魏玉，魏国的魏，玉是木字旁，一个姓鱼人的鱼啊，这个魏玉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里啊有一个路边呢、啊、有一堆石头，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一堆石头在摆在那边啊，那么由这个附近的种田的人呢、啊、早上起来去田的时候啊，听到那个石头在讲话，起初不知道是石头啊，那么原住听啊，听到这个石头的话，就是埋怨景平公啊，使老百姓这么辛苦，使大家都不安啊，鬼啊是依人而立的，如果人安鬼就安，人不安鬼也不安了，所以鬼就附在这个石头里讲话，说这个景平公不该这样做。哎，这个话由这个种田人听到之后啊，种田人不敢讲，哎呦，这么奇怪的事情，你说石头会讲话谁相信啊？有一天就是景平公他这个政府里面的官员啊，从那个地方早上经过，哎，果然听到这个石头里面啊有人讲话，远远听到有讲话，哎，听到那个话的声音就是从那一堆石头出来，可是跑到石头那边去啊，声音就没了，走远一点又说了啊，可是都能听到他在埋怨景平公的话。哦，他心里觉得很奇怪啊，回去就告诉跟这个景平公算命了，说石头在讲话呀，埋怨你呀，伤害老百姓啊，百姓很苦啊，如何如何。当时景郭有一位这个音乐家叫做司旷，姓司名旷，司长的司，司旷是当时的音乐家，他学问很好啊，也非常正派的人。那么因此啊，景平公就请司旷来问，哎，我请问你，听说魏玉的地方啊，石头讲话啊，石头怎么会讲话呢？而且说的是埋怨我景平公的话，这样子问司旷。司旷说，石头不会讲话，讲话的是这些鬼怪之类附在石头里讲话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司旷就劝景平公，你这样子做不对，所以使得老百姓不安啊，当然那个游民间众生也会不安啊，那么劝他，可是他还是不放下，还是继续做，所以第二年呢、啊、景平公就死掉了啊，那么显示他的国家的不安的情况，所以这个有食言的情况，这个食言就是因为景平公做的不好，石头在这个老百姓都在埋怨啊，石头会讲话啊，这就是叫做怪，这个叫做怪鬼，这个怪鬼，鬼是人看不到的，可是啊，它会附托在石头啊、木头啊、草啊、花呀、啊，都会有这种的现象啊。 那么这是属于怪鬼，怪鬼就是附托在这些衣草附木啊，附在这些众生的这个衣的植物或者是石头矿物质上面呢、啊、然后才说出他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所以这就叫做怪鬼哦。这一类的引证的故事啊，偶然引一条用用啊，其他不能每一条都这样引，否则的话后边连恶鬼畜生人道修仙恐怕要讲一年。第二，贪色为罪，世人罪逼御风成形，名为拔鬼。贪色就是淫习，前面十习因的淫习，贪淫的人，这种人有造淫业，造了严重的罪过而堕落无间地狱。这个人在地狱里面受罪受完了，从地狱里面出来，出来之后要成为鬼呀、啊？怎么样子成他的鬼身呢？碰到风会成形啊，因为这个淫风啊，所以使他出来之后，他遇到风就成他的这个这类贪色为罪的鬼形。这个鬼叫做什么鬼啊？名为拔鬼，拔旱魃，旱魃就是久不下雨的那种旱啊，天旱的情况啊。按照古书的说法，有一部书叫做《神异记》。也叫做神异经，神异经里面有说这个拔鬼啊，大概高两三尺高而已，其形如风，他走路走起来啊，像风一样呼呼叫，所出现的地方啊，必定就会天旱，会大旱，就是不下雨。好像是这个天上要下的雨水啊都被它洗干了这种的妖风所成的这个拔鬼，那么因此它会使地方不下雨这个不下雨据说就是这类拔鬼所造的引起的这个情况不过实际上这只是助缘，地方上的人不修善法造恶业，遭受到这种的旱魃的情况，那么拔鬼就会出现。假如地方上大家都修善法，善生复威，那么拔鬼也就无从去发展了。第三，贪货为罪，世人罪逼欲出成形，名为魅鬼。第三种是贪货为罪，或是迷惑。按照前面十喜因啊，有说就是狂喜，狂，言字旁的狂啊，就是前面十喜里面的这个狂喜，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是诈喜，十喜里面也有诈喜啊，因为经文没有明文说这个贪货是究竟是诈喜还是狂喜，无从定论。那么因此古人的解释啊，两种说法都有圆印法师的讲义里面他说是狂喜所以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第三叫做狂喜出魅为之鬼出魅之鬼是狂喜，他说这个贪货就是狂喜引发的这个所造的罪业，而到了这个无间地狱受报。这个人受罪完毕，世人罪逼欲处成形，名为魅鬼。他这个灵性从地狱出来之后来到这个世间他碰到这个畜生之类碰到畜生之类啊，他就会成就他的鬼形成就他的这个魅鬼的鬼形啊，所以他就叫做魅鬼。魅是会迷惑于人，所以叫做魅鬼按照这个古代的解释讲义里面也这样说，因为他一狂喜，所以他欲处成形，那么像这个世间上的狐狸野干等等那么碰到这类动物啊， 它会发生它的诡异，并不是附在动物身上，而是碰到这一类的动物啊，它会发出它的鬼的身形啊，它就有一个身体可以依托啊，所以这一类鬼就叫做魅鬼，就是平常所说的魑魅魍魉啊，魑魅魍魉的那个魅，魅就是三精妖怪啊，三精妖怪之类都是魑魅魍魉啊，它都是会在世间上会伤害人啊，假如碰到这一类鬼啊，都会遭受到一些苦难啊，这是魅鬼。第四，贪恨为罪，世人罪逼，欲从成形，名孤独鬼啊。恨就是前面十喜因的嗔恨习，嗔习就是嗔恨心呐 啊。喜欢发脾气，因为嗔恨心造了最严重的罪业而堕落在地狱道，地狱里受满了，不管他多少劫，地狱的果报受满了，转身在这个鬼道，那么他从这个地狱出来因为贪恨为罪而落下地狱，现在这个地狱的罪已经受满了，从地狱出来，说世人罪逼，欲虫成形，碰到毒虫之类，会发展出成他这个鬼形，这种的鬼叫做孤独鬼，孤就是举说从前这个做这种的孤独的人呢、用100种的毒虫放在一起，让他彼此去咬吃，最后剩下一个，那么用那一个剩下的这个，就是100个毒虫总合起来的一个去做这个毒物那么伤害人最严重，少少的碰到他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叫做孤毒。那么这种的因为嗔恨心转过来的，就成为孤毒鬼这种孤独鬼会伤害人所以这个嗔恨心啊就是毒贪嗔痴叫做三毒吗？我们都有三毒贪嗔痴就是三毒，那么嗔恨心就是三毒之一那么尤其在三毒当中啊，嗔恨心的毒发得最快那么所以学佛的人呢、要学习修慈悲心，修忍辱波罗蜜忍受一切的苦难，而免至于遭受到这个发出嗔恨心所造的罪业，将来受到这个三恶道的果报这是第四，就是由嗔恨习而造罪业下地狱，从地狱出来到了世间，就是碰到毒兽之类而成形，那么例如蟒蛇啦、蜈蚣之类，那么成他的这个鬼形，就是孤独鬼这孤独鬼会伤害人这是第四。第五，贪欲为罪就是前面的这个怨习贪欲就前面的怨习，冤家的怨贪欲为罪，世人罪逼，欲衰神成形，名为厉鬼因为过去有怨恨而造了严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第一罪受满了，从地狱里出来，那么出来在世间碰到这个世间有衰的现象，就会成他的这个鬼道的身形这个鬼就叫做厉鬼，厉呀就是古代说世间上的流行病发生这个流行病就是这个厉鬼在哪里作祟那么实际上这个流行病在世间都是有它特殊的情况那么如果人修善业，厉鬼不会来伤害，如果造了恶业跟他相应，那么就会遭害，这是第五。第六是慢习阴习的这个恶鬼，贪傲为罪 诗人醉宾玉气成形，名为恶鬼。傲是傲慢的傲，啊，现代人喜欢说一句话，值得骄傲啊，哎，实际上在佛法来说，骄傲都是随烦恼，都是不好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现代人喜欢说哦，有什么荣耀，有值得骄傲啊。啊、哦，这个骄傲本来不是好事啊，现在把它变成好话，实在不大正确啊。贪傲为罪，就是过去的慢行，控告我们，由过去的控告我们，造成严重的忤逆十恶的罪业，而堕落在地狱里受苦，而地狱的罪受满了，转生为人了。所以贪傲为罪，是人罪逼，就是地狱罪完毕了，出来了，意气成形。名为恶鬼，气按照所有的著书的说法，认为这个地下有水火二轮，水火二轮蒸发的气往上升，而这个从地狱出来的这个众生，如果是属于贪傲为罪而起的，碰到这个水火蒸发的两种气往上升，他碰到那个气啊，就会成就他的鬼形，那就叫做恶鬼啊。本来恶鬼是种名，现在这是种中之别，成为恶鬼。讲到第六，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家伙。